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每一年的财富排行榜都会评选出年度最富有的一些人，虽不晓得是怎样评出来的，但我知道有这回事儿，是常在自媒体文章中看到某某人曾名列财富榜单第多少位，现在因为什么原因或出事了，或塌方了，或成了欠下巨债的人。媒体惯会拿这类的事做文章，就是抓住吃瓜群众看热闹不显事儿大的心理。不过没有人想去看穷人的热闹，穷人也没热闹可看，我更没听说过贫穷人的排行榜。毕竟这个世上富人达官贵人从来都是少数人，可怎样才能成为这少数人中的一份子，却是无数人削尖了脑袋想方设法的梦想追求。唐曼我自己也曾经在成功学的跑道上追逐过成功人士，怀着满腔热情，期望能够从 80% 的队伍行列晋升到 20% 的少数人行列。听说现在的年轻人更加聪明，他们不想走富豪们挥汗如雨的打拼之路，只想一步跨入豪门，连拥有富豪的骨肉，寄希望与下辈子投胎富人转运的想法都不是孤立。可见想成为这个世上少数金主行列的人太多了，而想成为永生世界里属神子民的人却不多见。尽管天国子民也是少数人，拥有天国儿女的身份也非常的容易，但人的心里似乎总有一个悖论在支配，就是喜欢追逐那些不容易得到的东西，对于唾手可得的看都不看一眼。其实人只要稍微的一想就会知道，无价的东西才是最宝贵的。基督徒的身份若是放在世人很多的身份中被挑选，也许是那个剩下没人选的，但即便是如此余剩不被世界待见之名，却是与永生有份的。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弥迦书3:12-4:5，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啊，之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4:6-10。好，读完弥迦书的3:12，那么或许啊有人就会发问说了， 邪恶的领袖受到谴责，那么百姓们又如何呢？好，根据弥迦书的1章6到9节经文的预言，耶路撒冷啊，它会像撒玛利亚一样的遭殃。啊，结果该城在主前的586年，那么在尼布甲尼撒挥军前来攻城的时候啊，它就被毁了。那弥迦就谴责腐败的领袖，但是呢，这并不是说百姓啊，他们就是无可指摘的。百姓也没有归向神，没有寻求公义，而是纵容了腐败。好，读完弥迦书的4章1到5节这段经文呢，有人或许也会不禁地发出疑问说，在旧约圣经里边好多先知都提到末后的日子，那么神是想提醒我们什么呢？末后的日子啊，是神在其完美国度中掌权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就是锡安山，那么这将是和平和祝福的时代啊，战争啊将永远的来去结束。那么有关末后的日子具体的日期啊，虽然是无法确定，但是呢，神他已经应许这个日子必定会到来。以赛亚书2章2节就记载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耶利米书16章14到15节经文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好，撒迦利亚书的14章9到11节经文说，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酒闸。好，马拉基书的3章17到18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好，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那么是指以色列百姓啊，从今往后啊，将奉神为主，爱神、顺服神，并且信靠神。你看，只有爱神并为神而生活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天国子民的。好，弥迦书4章6节经文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好，到那日，那么所指的就是千禧年国，那么神就提到了瘸腿的、被赶出的、我所惩治的啊，这是指啊以色列国。好，神说我所惩治的，那么这似乎就暗示了以色列国呀全怪罪给神。那么好几年前我遇到一个受过逼迫的犹太人，他现在呀已经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了。他说，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神在哪里啊？神为什么不来救我们呢？我就说了，我说其实啊，神就在你们的身边呢。或许你会因为受苦而怪罪给神。他就回答说了，没错，如果有神，神应该要响应我们的呀。我说，不是，因为你们犹太人比我们更早啊，认识真神，顺从真神。当你的国家认识永活真神的时候，我的祖先还是一个污秽无知的异教徒呢。可是你们有神的启示啊。那么后来有人把这个启示就带给外邦人啊，为此啊，我就很感谢你们。但是神在圣经里边已经说得很清楚，当你们认识永活的真神的时候，你们是不能够背离他啊，不然呢就要被惩罚。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了。你把苦难归咎给神，可是呢，神跟你们的关系啊还没有来结束呢。神将要把你们再次的招聚起来， 到时候啊，你就会明白了，这是神的宇宙。所以呢，你们不可能拒绝神的启示而不受到神的审判的。我很担忧啊，我们国家还有很多的人，他们是不信圣经的。那么更糟糕的就是，他们不仅是不信圣经，他们还轻慢轻忽神的话语。那么这些呢，都是老我呀在作怪。你看，老我是最卑鄙的，它能够使你跟神的关系啊变得越来越远。那么此外，我也听过有人，他们就轻率地说了啊，我要把你的事啊告诉给神。那么当然，你不必把他人的罪啊向神去告状。为什么？那是因为神他早就已经知道了，神也知道你的事儿的。我们不该轻忽神，拒绝神啊，还以为啊不会经历到神他的审判。那么在弥迦的时代，以色列之所以会受到惩罚，那是因为人们怪罪于神。神没有要我们为神去辩护，也没有要我们呢为神所说的话来做解释，但是呢，这足以让我们啊心生警惕了。所以以色列的灭亡并非永恒的，啊，为了使堕落的以色列灵性觉醒，那么神就击散他们的外邦啊，并且应许啊必让他们来重新恢复。那么因此，对以色列百姓来说，任何遭遇中啊都有神的恩典和慈爱在里头的。在诗篇119篇第71节，诗人就说了，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那么事实上，耶稣基督为了更新自己的国度而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也曾经说过，他来呢为要寻找失丧的人。马太福音10章5到6节，经文说，耶稣差着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马太福音15章24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好，当神恢复了以色列，亲自治理西安的时候啊，他将呼召因压迫而变得卑微软弱的人，他们要聚集在西安。那么那个时候啊，神将永远的来治理那个国，神他必自己的全能使他们来强盛啊，神立高台并永远的来去眷顾以色列，使以色列啊就成为完全恢复全能的国家。那么得以恢复的以色列所要聚集的锡安山，那么是指被掳归回后百姓所要居住的耶路撒冷。那么从预言的角度来看，也可理解为啊新约时代的那个教会啊，进而就指向了永恒的都城新耶路撒冷了。
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弥迦书4章7节，经文说：“我必使瘸腿的为余省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好，你看神说，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那么你说这该怎么样理解呢？在以色列漫长的历史中啊，他们从来没有100%的敬拜神啊，只有少数的余民呢对神尽忠。你看神总是会保留一批余民的。其实在出埃及的人当中啊，也只有少数的余民他们进到了应许之地。当年离开埃及那个世代的人，他们都死在旷野了。那么进到应许之地的人是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孩子。你看神就保留了余民。那么即使在以利亚的时代，神他也有一批忠心的余民。以利亚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悲观的人。根据列王记上的19章10到18节经文的记载，以利亚就哭求说了，神哪，只剩下我一个人。 但是呢，神却告诉他说，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因为他们躲避亚哈和耶洗别，把自己啊就藏在了山里边，以利亚却不知道有这些人的存在。我个人就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存在于世上的信徒比我们所想象中的还要多得多。很多信徒他们就像那7000个人一样，虽然我们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呢却是真正的信徒。那么除此之外，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也会有一批渔民留下来。虽然以色列国的领袖拒绝主耶稣，并且把主耶稣啊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还是有一批渔民他们会接受主的。那么后来在五旬节那一天，有很多人呢他们就回转归向了基督，而这些人他们就是渔民。你看，总会有一批渔民的。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甚至在教会里边，也有神的印记印在这些渔民他们的身上。当然我认为啊，还有更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一些信徒。那同样的，在教会里边也有一些真正的信徒，他们是在基督里的渔民。如果我们知道教会的会友中只有少数的人他们是真正的信徒，那么一定会让你啊感到很惊讶。尽管这些人在教会里边非常的活跃，很积极地参加各种的服事。那么在我们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里边，有很多人呢已经成了教会的会友了。你看，我们就活在产生很多假信徒的一个时代。那么无论如何，他们是没有重生，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信徒。希伯来书12章6节，经文非常清楚地记载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看，神所接纳的每一个儿子，神都要让他们呢来经历火的试验，神要来试验他们。如果你有一些金属，你以为是金子，你可以把这些金属啊拿去检验，那么检验师他会把金属放在火里边来去试验。那么这样一来，你就知道那到底是纯度很好的金子，还是掺杂了其他成分的金属。神他许可那些属神的人来经过火一般的试验。被逼迫的日子就快要临到教会的会友身上，那真能够让人呢很快的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信徒。今天在教会里边还保存了一批渔民。那么同样在以色列百姓中啊，也有一批留下来的渔民啊，这可能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更加多。每一个国家都有一批真正的信徒，可惜有些教会的会友，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如同是在拒绝其他的信徒，但是呢，神他总有一批忠心的渔民来去跟随他。所以圣经中的渔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儿，我们读经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一点儿。那么在弥迦的时代，神说在受苦的百姓之中，他要留下一批渔民，神会重新的召聚他们，使他们成为强大的国家。那么先知弥迦就预言说了，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余剩之民，也就是在以色列多数之民因审判而灭亡之后啊，仍得以存留下来的人，那么此刻他们就成了历史的目标了。有学者针对余剩之民啊提出这样的观点，他们说，就余剩之民的性质而言，他们是世界历史上超自然而且难以征服的实体。那么在非利士人中啊，没有经过神的审判还存留下来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神没有为他们来留下渔民。我们看阿摩斯书的1章8节，1章8节说，我必剪除亚什突的居民和亚什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非利士人所余剩的必都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根据罗马书第11章的记载，以色列曾有渔民，那么将来呢也还会有。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他的旨意。那么强盛之国跟弥迦书的4章3节就来相呼应了。以色列将来要成为强盛的国家之一，并成为前往锡安的属灵国度。 以色列不会恢复到他倾覆前安吉义啊挥洒权力的那个状态，那么相反的，他宣告自己归耶和华去掌管。那么根据新约圣经，教会啊就是先知弥迦在这里所说的强盛之国。彼得前书2:9-10，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好，弥迦书的4:8，经文说，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哪，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好，从前的权柄，那么也可以翻译作首先的权柄，这个权柄就解释作地上有最高权力的政府，所指的就是弥赛亚王的国度。神说，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哪，神可能是在对大地来说话，神他要来恢复以前在大卫和所罗门做王之下的那样一个荣景，那么最伟大的弥赛亚国度啊将要来到，但现在呢还没有来到。那么在大灾难时期啊，他们会回到应许之地的，神的国度啊一定会来到的。那么当耶和华降福的时候，原来被轻视被欺负的人将特别被神所拣选，尤其是那些被罚的人，只要他们以痛悔的心转回，那么就必得蒙怜悯还有抬举。从前是流离失所的人，那么神将亲自做他们的王，使他们呢来享有至高神国度的福气还有权力，并且跟神呢永远来同在。先知弥迦所预言的景象，就仿佛天空中有一朵云彩飘过来啊，遮住了太阳。那么有很多圣经学者呀，就认为接下来的两节经文，那么是指巴比伦把以色列人给掳去的一个光景。我们看弥迦书的4:9-10，经文说：“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缠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锡安的民呐，你要疼痛取劳，仿佛缠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好，以弥迦的时代，如果他用亚述或者是尼尼微作为被掳去的地点，那么会较合逻辑。但是预言呢并不总是合逻辑的。那么在弥迦的时代，新亚述帝国在撒尔根王朝的统治之下，撒尔根二世和希拿基利他们是举世所见的最强势的政治的网络，横跨了近东地区，那么后来呢还短暂的包括了埃及。那么希拿基利他烧杀掳掠的大军在两次入侵期间，那么就摧毁了犹大的很多的村庄城镇，而且亚述浮雕啊也描述了俘虏被带离拉吉。那么在这个期间，巴比伦和加勒底他们的统治者像所有其他的邦国一样，他们都受制于亚述人。不过呢，他们像伊朗西部的马代人一样啊，不时就以革命或者是推翻亚述盟邦或者是附庸国来去考验亚述的霸权。那么特别麻烦的就是米罗达巴拉旦，他至少啊两次逐出了巴比伦的亚述统治者。那么最后在主前的689年希拿基利啊就掠夺了该城自封为巴比伦王。那么在主前的660年后不久，亚述帝国就开始来崩裂了，巴比伦和马代就联合给最后的亚述霸主亚述巴尼帕就施加了更大的压力。那么他在主前的627年就去世了，那么就代表着亚述世界强权的终结， 以及尼布甲尼撒这个新巴比伦帝国它的兴起。我认为这段经文是讲巴比伦来去攻打南国犹大啊，俘虏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弥迦就特别指出了西安的女子，那么这是指南国犹大。那么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产难这两个字儿。老实说，我不能够体会产难的感受。那么在人类的家族中，有一半的人呢不能够体会到产难的感受啊，只有生产过的妇女他们才知道。有一位老牧者曾经这样来见证说，他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妻子在阵痛时的感受，以及别人述说他们的经历。生产的阵痛是很痛苦的，是没有人可以长时间忍受的一种痛，因此是暂时的。好，弥迦在这里让我们就看到了尼布甲尼撒他攻陷耶路撒冷的那样的一个光景。尼布甲尼撒他来攻打耶路撒冷三次，那么在第三次啊，他就烧毁了圣殿啊，只剩下一片废墟了。弥迦他用妇女承受生产的阵痛来去形容犹大百姓啊将要经历的苦难。这段时间很短啊，不然呢以色列国就不能够继续的存留了。这种苦难不是永远的啊，因为没有人呢能够忍受这种痛苦。那是让人感到很害怕，感到很恐怖的一种痛。那么同样，大灾难时期也必定是很短暂的。因为在马太福音的24章22节，主耶稣他很清楚的就来宣告说，他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是人生都想逃避却避无可避的存在，每个人都会经历苦难，也都有各自最不想面对的苦难。但无论如何，若与永恒地狱里无休无止的痛苦悲惨相比，这世上的一切苦难都不算什么了。那既然如此，人是不是最应该先成为神眼中的余剩之民，就是少数的天国子民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知道，不是不懂。